Hello，Hello，hello， 欢迎大家回到天亮说晚安国际新闻每天的国际新闻重点分享哦。今天是美国时间的4月15号，星期一的上午，那当然在亚洲时间是4月15号星期一的这个晚上的时间哦，跟大家一样的来看看现在呢国际上面又在看哪一些消息。我们所谓国际啊，其实跟大家说过，我们基本上就是以美国的媒体为主、为基础来做一些分享。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上午，彭博社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彭博社的报道，以它为基础来看看全世界关注的一些焦点。毫无疑问，真的是毫无疑问，因为这个周末呢，就是整个中东地区伊朗在进行对以色列的反击跟报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新闻当中。基本上跨所有的平台，媒体平台，不管是彭博社啦、华邮啦，或者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基本上都在讲，都是以这个为国际新闻的头条。当然了，战争嘛，所以我们看第一条新闻呢，讲的是伊朗呢攻击了以色列，对以色列发动了直接的攻击，这个是没有以前没有发生的。那当然，这个直接的攻击呢，就会引发下面的考虑，就是到底会不会引发全面性的战争呢？目前看起来，各方都很克制，甚至包括伊朗自己的攻击行动，事实上都是相对克制的，包括事前的发出警告，然后在攻击当中采取的无人机啊，然后攻击的手段。当然有飞弹有什么的，可是因为事前有给出一些警告，我们知道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再加上美国啦、英国，还有阿拉伯地区的国家，包括约旦等等，都全面的来协助哦。所以呢，对以色列的这个所谓的反击，真的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那反击的原因，我们有些朋友如果不了解的话呢，大概就是回顾上个星期啊，以色列去攻击了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伊朗的领事馆，造成了伊朗的国防军他的高阶的将领的身亡，然后也造成了几位这个军官的丧生。那当然伊朗是必须要进行必须要进行报复，采取报复的行动。当然了，我们说伊朗是说到做到，刚刚可能有口误，是伊朗的国防军，伊朗的这个国防军被攻击。那我们说伊朗对于以色列的这个攻击啊，我们现在的关键，这个周末正在发生的几件事情啊，整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伊朗攻击了以色列，以色列也真的进行了防护，然后呢，美国、英国都跳出来不希望以色列采取所谓的回击的动作，甚至拜登总统在周末在攻击结束之后，也特别强调打电话给伊朗这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强调的是呢，现在你已经胜利了，没有太大的损失，见好就收。可是我们也必须说，有一些媒体也报道到了，不只是彭博社，事实上其他媒体也报道到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现在到底会不会接受英美国家的这个建议，不要再进行反击，变成了还是一个未定之天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纳坦雅胡在以色列国内确确实实也遇到一些政权动摇的情况，不支持他的人也有。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国内的鹰派，他们认为说不能不反击，就既被攻击了就必须要反击，来表达以色列的态度哦。那纳坦雅胡到底要接受现在他自己的支持者，也就是以色列的比较鹰派的说法来进行反击，还是要接受外部的建议，不要再把这个事情无端的扩大？那现在这两天呢，恐怕就是以色列要做出关键决定的时候。伊朗呢，在攻击完之后，马上的向联合国表态，要求这个让大家知道呢，伊朗对于以色列攻击叙利亚的这个伊朗领事馆的这个攻击行动展开的报复已经 conclude，就是用英文用 conclude 就是完结了。但是如果以色列再回击的话，那么就不敢保证了。我们很简单的说一下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军事实力哦。其实以表面的军事实力来说，以色列确实是比较强一些，再加上有欧洲西方国家的澳元，所以以色列确实是在军事实力比较强。可是即便是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强，也不代表说伊朗完全是所有的攻击都会无关痛痒。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这一次的攻击之所以以色列它的损失是比较小的，那是因为伊朗进行了所谓的这个预告之后， 那美国、英国、阿拉伯地区的国家、中东地区的国家，基本上是全面的动员。虽然媒体没有特别的揭露呢，可是事后在这2天的分析当中，已经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拜登总统可以说是完全的把这些中东地区的国家呢，都把所有的资源用上来，所谓的防空系统、防空雷达啦，然后包括了整个区域的空域的这个警示，全部都开启了，来帮助以色列挡下这一波的大概300多枚飞弹哦，就是说300多个飞弹啦、无人机等等的这些攻击，成功的挡下来，将伤害降到最低。目标很清楚，就是要让以色列不会因为被攻击了，伤亡太惨重，不得不做出反击。所以美国在这个事件上面，很显然的是希望能够不要让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真的变成一个大战。当西方国家做了这么多之后，以色列如果还是坚持要走自己的路，还是坚持要攻击伊朗，可想而知，包括了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恐怕都很难继续支持以色列。这个是以色列现在应该从西方国家得到很明显的讯号。可是，就如同我所说的，国内的政情哦，会不会让纳坦雅胡不得不为？因为对他纳坦雅胡来说，我们说政治人物，我最关注的恐怕还是我自己未来怎么办哦。如果纳坦雅胡觉得，诶，如果我不攻击，我可能会失去政权，他会不会做出比较激进的行动？这个就是这2天世界正在密集观察，也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感，在朋友们如果在做任何的国际金融的操作呢，可能这2天的浮动哦会比较大一些。可以从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哦互相的联动关系，我们来看。那当然，大家可能稍微更谨慎一点。彭博社今天呢几则这个政治上面国际政治上面的新闻呢，当然也包括了美国的消息哦。他讲到了这个美国的前总统川普，今天就在今天呢，要在纽约的 downtown，又是曼哈顿的这个下城区哦，这个法院开始来进行他的这个司法的审判。这个司法审判呢，是他4大案件当中的第一项。这个司法审判当中，基本上现在在讨论的是，在2016年他竞选过程当中，如果有朋友在 follow 的话，2016年竞选过程当中呢，被指控有拿出一个所谓的封口费，上百万美元的封口费给这个陈妍片的女星，要求她不要对外揭露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当然，川普是完全的否认，认为这是司法迫害哦。但不论如何，这个案子已经正式尘埃，而且正式进入审判。今天美国时间4月15号，我们知道美国的司法体系要选所谓的陪审团哦，今天是挑选陪审团成员的日子。这个也是很多的攻防哦。有些朋友有兴趣对于美国法庭系统的陪审团的挑选呢，有很多的电影是可以看的，就是告诉你说，诶，为什么陪审团的挑选有一些律师跟检察官之间的斗智斗力，他们会去分析这些陪审团成员他们背后的背景哦。在美国的朋友，如果你又有所谓的双重国籍，有美国的身份，你可能真的也经历过自己被寄信来，然后被要求去担任司法案件的陪审员，那当然就要看案件的大小了。如果这个案件呢，像什么辛普森杀妻案啦、啊，讲到这个OJ Simpson 才刚刚过世哦，像这样的众所瞩目的案件呢，那这个陪审团的选拔就会变成是检察官跟律师之间的非常认真的这个攻防，因为你选出什么样的族裔背景、什么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会去做一些事前的分析，会认为说根据不同的条件来筛选出来的陪审员可能对自己的这一方会比较有利，所以今天开始进行法院的审判，今天是第一关，就是要挑选出陪审员。那当然了，简单来说，川普的案子呢，会接下来一定会备受瞩目。那川普呢，现在支持者啊，都认为说这是一个司法的迫害。可是反对者呢，会认为必须要把这个法案的这个审查完全的走完，让更多人，也许在摇摆州的中间选民，可以看得见川普到底有没有这个触犯法律。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因为在民主党做进行的民调，之前的民调当中啊，民主党也常常提到这个，就是在民调当中显示，在摇摆州呢，很多的选民认为，如果川普定罪了， 那么他们就会重新思考，到底要不要支持一个被定罪的前总统。所以在民主党的眼中，我们说在司法背后的政治的这个考虑呢，会变成在这次的大选里面，如果说川普能够在司法的案件上面被定罪，就算他不会影响到他的参选之资格，也不会，也很难看到川普真的入狱去服刑。就算被定罪，很难看到他真的入狱服刑。但是对于选战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那当然，可想而知，这就是共和党最大、最强而有力的这个反指控，也就是说，这就是政治考量，不是所谓的司法。所谓的司法的审判啦、时间啦、内容啦，都是这个政治迫害。那当然了，彭博社的分析里面也特别讲到了，川普啊，其实在按照法律的这个法院审判的期程哦，他基本上是每个礼拜三跟每个周末。是不开庭的，所以呢，川普是有机会在每个星期三跟每周末都继续做他的这个竞选，当然很累了，可是可以继续的进行他的竞选的行程。但彭博社也特别讲到了，但是呢，就算川普在周间，就是一二四五法院有开庭的时候，没有办法出来做竞选行程，可是因为美国的法院系统呢，是允许记者针对重大的司法案件的时候，记者呢可以像在这个国会当中，国会山庄连线一样，所以川普是有机会在法庭休息的时候出来，就在走廊上面跟大家来阐述，就是他自己的一些想说的话。当然不能提到法院有下禁制令，他不能提到，不能批评，或者是不能提及法院的内容，不能批评法官、检察官，或者是陪审团，或者是这个法院相关的人士。可是他可以针对时事批评啊，他可以针对这个政治的议题来做发言。换句话说，虽然在法院，可是恐怕也不会真正影响到这个川普说没有办法进行他的竞选活动，只是形式会不一样。但是目光焦点恐怕还是脱离不了川普，反而会让媒体更容易捕捉到。川普的一言一行，因为每天川普都会在固定的地方出现，这个是司法审判，我们接下来可以观察，到底是对于选举来说，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继续，我们谈到关于这个彭博社另外讲到了以色列的攻击呢，它对于现在就是说继续这个以色列被伊朗攻击之后，伊朗在石油的输出的问题上面呢，又被拿出来讨论了。因为伊朗之前遭到了美国的制裁，就是石油的禁运。可是，即便在禁运的过程呢，伊朗还是成功的把石油有输出，每一天大概输出150万桶的原油。那这150万桶当中有80%是出口到了中国。所以现在美国众议院呢，就打算要投票来进行这个伊朗石油制裁的第二波，也就是再次的去追查石油出口的流向。那当然也会被认为说这是剑指中国，因为他们打算要制裁任何跟伊朗采购原油的人，作为这个在攻击之后啊，再下一波的制裁哦。这个是众议院没这个众议院当中可能会去讨论的话题，也很有可能会进行投票。这个我们可以后续来观察。另外，彭博社也讲到了耶伦，讲到了耶伦呐、啊，耶伦对于中国在访中的期间，讲到了中国生产过剩的问题。当然，我们到稍后会谈到德国的总理肖兹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过，耶伦呢，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被问到说，你既然提到了这个中国的产能过剩，你有没有向中国大陆表示，向北京当局表示，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譬如说，过去就提高关税嘛。如果生产过剩，然后有倾销的疑虑，不管是电池啦、绿能啦，或者其他的产业，如果你觉得生产过剩、价格太低，然后倾销到美国，那美国打算做出什么行动呢？每个媒体报道的角度都不一样，你可能会看到不同的切入点。那彭博社是说呢，耶伦没有回应。那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呢，是用另外一个点来切入，为什么呢？因为 耶伦的完整的讲法是说，美国没有打算要做进行这个所谓的增加关税啊等等的。那当然，未来会视情况来调整。所以有些媒体会告诉你说，耶伦表示美国没有要进行对中国的生产过剩进行所有的所谓的采取任何的制裁的行动。有些媒体这样说，有些媒体呢就会下的标题就变成了耶伦说，美国不排除任何对于中国的这个制裁的可能，所以其实啊，我们特别要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段话呢，真的就是前面你可以取前面，你可以取后面。如果像彭博社，他就说讲的就是耶伦讲的是，美国现在没有要对现在的对北京的抱怨，也就是中国产能过剩，采取任何直接的行动。可是有些媒体就采后面就是未来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媒体的效果哦，特别跟大家来做分享。那耶伦访问中国大陆所谈的生产过剩呢，我们这边补充哦，中国大陆啊，在今年的经济的状况，虽然过去这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讨论到中国大陆的经济下行，甚至是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萎缩的时候，可是，在今年的1月跟2月的数字，在近期已经呈现出来了。今年1、2月的数字看起来是好像是踩到了谷底，而且有慢慢回升的趋势。我们要补充、要强调的是，不见得这个趋势能够维持。可是有几个数据是可以看的。第一个呢，所谓的产能过剩，今年的一二月，中国出口的在生产业生产的这个生产的这个产业上面呢，基本上它的生产的这个年一二月的增加率呢，年增率是7%。那基本上反映出来的就是它生产确实是在成长当中，然后也看到了也一些这个真实有困境的部分，包括了这一二月看到的情况是，对于房地产的需求下降了9%，所以隐忧还是在的，可是也有看到正向的指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外资的投顾或者是外资呢，在看待中国的时候，现在不会跟过去这2年可能全面低迷的情况来做完全一致的这种分析或者评估，因为确确实实看到了中国经济有好转的趋势，但是这个趋势到底是短期效应，还是真的可以变成全年的效应，这个是要去思考的。但是我相信呢，耶伦在北京访问呢，为什么会讲到说中国生产过剩，可是没有打算要完全的采取直接的，比如说增高关税啦，或者是防这个用 quota 制来限制中国大陆的进口？因为中美双方我们说了很多次，经贸互赖确实存在，中美双方的旗舰还是存在的。可是呢，在怎么样控管旗舰，现在其实都还在拿捏当中，因为当耶伦强调说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因为中国大陆补贴，习近平在过去中国可能过去这2年，尤其在 COVID 在复苏期啊，透过所谓的内循环，用政府补贴来增加中国的这个产能，国内的产能来支持内需市场。当然，现在内需市场已经饱和了，所以呢，这些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要往外销。耶伦强调的是这个，也是担心生产过剩，低价的东西流入美国会压缩到美国的生产制造产业。可是呢，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北京相对的也会去做一些这个论述。北京会讲说，如果美国在意的是所谓的补贴 （subsidize），就说政府补贴。那么美国的政策当中也有很多补贴，譬如说在台湾大家都听到的所谓的晶片法案，它是不是一种补贴？通货膨胀的减免法案，它是不是一种补贴？它都是补贴。所以中美之间呢，在这种在耶伦访问的时候，双方的这种直白的表达，你也有补贴。你的补贴，耶伦说你的补贴太多了，倾销，这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种压力，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中方也会说，可是补贴你们也在做啊，你们也在保护你们自己的产业，不是吗？所以可见双方啊是不能说完全不交流，或者是好像各说各话没有交集，双方是有交集，这个交集就是一个大的方向，希望能够控管风险。 把对方让自己不满的地方表达出来。可是我还是要强调哦，就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还在找方法，还在找方法。这也是为什么耶伦会说，我们短期内不会用所谓的强加关税这种方式。后续啊，中美之间的紧张，或者至少说中美之间的竞争还在继续。降温是出现的，但是竞争还在继续，这个本质没有在根本上做出太大的改变之前，还是有很多不确定。再加上2024的大选哦，很可能出现政策的变化，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后续来观察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这个多想一想，多看看不同的角度。然后呢，耶伦访问中国之后，我们又看到了德国的总理肖兹也率团访问了。德国总理肖兹这次率领的团队，其实跟之前一样哦。基本上，德国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当肖兹出访中国大陆的时候，往往都是企业主跟着，因为德国的企业非常重视中国的市场跟产能。对于德国来说，最近这几年德国内部遇到的问题，包括了劳动力的短缺，包括了德国的市场也在萎缩，出口正在萎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跟中国的合作变成了德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德国很大的公司，这些大公司很重要的部分。德国的大公司，我们知道汽车产业，宾士 Mercedes 跟 宝马 BMW，事实上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都非常惊人。那更不用说 Volkswagen，就是说大众汽车，在中国大陆叫大众汽车。这个汽车商呢，大概将近一半的这个营收是跟中国大陆有关的，不管从制造的部分还是从销售的部分，从这种角度来看就可以理解。还有当然西门子公司，不管是提供的这个顾问服务，还是电商的电信相关产业的科技的这个服务哦。基本上，为什么德国会必须要访问中国，而且必须要来降低中国跟德国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还是回到非常务实的国家的经济如何稳定的发展，如何继续走下去？真的不敢说德国是想要跟中国保持很好的关系，所以再来扩大市场，应该是更谨慎的是说，现在的德中关系，德国非常清楚的了解，德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恶化，不是扩大市场的问题，是市场是产业公司可能会亏损，甚至是可能会萎缩，那更加的失去了竞争力。更担心的应该是要保守或者是守护现在有的这个要在所谓的攻城略地再扩张德国在中国的投资不容易，但是要守住是德国可能现在的最大的目的哦。怎么样维持德国跟中国之间关系的稳定，这点对于德国来说相当重要。再来呢，在全球范围，我们也看到了彭博社讲到了乌俄战争。其实乌俄战争啊，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一直讲僵局，僵局仍然是僵局。乌克兰的外长呢，库莱巴，他公开的呼吁啊，他说乌克兰呢，非常迫切的需要防空系统。各位朋友，我们都知道，乌克兰迫切需要防空系统不是一天两天，乌克兰需要弹药，需要乌克兰需要经济重建的经费，乌克兰的需要是非常多的。但是西方国家能够给的，是不是能够向乌克兰要求的这么多呢？现实的来说，很困难。美国的国会在针对乌克兰援助的这个法案上面，现在的这个议长哦，江森，他要提出相关的法案来进行投票，他会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在今年2月的时候，即便美国很多的国会议员都受到了以色列，都跟以色列有不错的关系，可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美国的国会想要通过176亿补助以色列，援助以色列继续进行加萨走廊的攻击，这个时候这个法案没有过关，在这么多人支持以色列的情况之下，都会有点犹豫，而且没有让这个支持以色列的法案过关。那现在对于乌克兰，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在众议院里面，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对他有担心，觉得乌俄战争无底洞一样的支持到底有没有好处？所以，如果国会议长想要通过从参议院拿过来的批准之后，等待众议院复审的950亿的对外援助案，其中包括了将近650亿给乌克兰，如果真的要付诸表决，这个江森议长会直接面对来自于南方各州的众议员的这个威胁也好，或者是警告也罢，因为他们的论述是， 在乌克兰的援助案表决之前，请先通过边境跟移民相关的法案。如果边境跟移民问题没有解决，这些南方议员是不愿意去加入到所谓的支持乌克兰的援助案。朋友们可能会问，这些南方议员人数有这么多吗？答案是，南方的这些议员呢，人数没有这么多。也就是说，如果 Johnson 硬是要通过，真的要付诸表决，相信民主党是会加入的。但问题来了，因为美国现在众议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两极化的时候，两极化的情况之下，众议院的规则，现在的现任这一届的众议院118届的国会规则，就是一个众议员只要提案要对于议长进行所谓的不信任案，或者是罢免，或者撤换议长，一个人就能成案了。所以议长呢，Johnson 很有可能就会面临到必须这个要做出抉择，到底要让乌克兰的援助通过，这600多亿要通过。还是说让这个情况放在旁边，让他自己可以继续担任议长，推动其他更重要的法案，这是他现在很大的挑战。可是这个挑战，如同我们所说，它就反映出来我们看到的乌克兰现在的困境。我们继续看到，在全球的范围当中哦，在欧盟国家现在打算呢，要针对中国大陆的医疗器材所谓的倾销。现在呢，整个中国在生产上面，因为在过去这2年，在 COVID 复苏之后，中国国内的经济确实受到了冲击，所以采取的政策就是政府补贴产业，赶快的制造，尽可能的生产。那当然，现在就让很多的欧洲国家会说，哎，来自中国的 Made in China 的很多产品，它确实是比较低价。如果都让他们进口，都会必然会压缩国内的厂商。所以欧盟呢，打算要针对现在针对的品项呢，是中国来的医疗器材，要展开调查。之前针对的就是绿能产业啦、啊、电池啊，是不是反倾销？太阳能啊，是不是反倾销？现在更进一步的到医疗的产业。那当然了，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从后疫情时代复苏之后加速生产，这个加速生产看来呢是对全世界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哦。但是我们也必须思考啊，就说所谓的比较利益法则，在国际经贸或者国际政治经济里面的比较利益法则，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廉价的生产的成本可以拿来运用？但是重点是你要利用这种廉价的生产成本的同时，你自己的，譬如说研发能力，你自己的科技的领先要能够维持。所以呢，或许这个所谓的比较利益法则，在现代大家没有特别的感受。现在在国际混乱的情况之下，把比较利益法则、商贸、经贸上面的这个东西放在旁边，更重视的是先把我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先顾到。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哦，所以越来越多所谓的担心别国的制造过剩，担心别国的生产成本很低，所以会影响到自身哦。过去其实是欢迎的，现在是不欢迎的。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印度哦，很快的看一下印度，印度要选举了，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选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印度怎么来选举。考虑一下印度现在的整体的社会的发展、科技的条件，然后印度的幅员辽阔，14亿人口要进行一个全国性的选举，4月19号开始，一路要选到6月4号，总共分成7个阶段，选出543位，印度国会545席，选出543位，有2席未来将由总统来提名，所以545席当中最大的政党呢，将有机会来执政，现在毫无疑问的就是印度人民党的穆迪哦，穆迪。那他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一样是遥遥领先，他准备寻求第三任5年的机会。现在已经73岁的穆迪，打算要继续带领印度，看来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目前在各项的民调当中，主要政党的民调当中呢，穆迪所带领的人民党是领先的，领先至少10个百分点。 所以不出意外，穆迪会继续的执政。那穆迪执政呢，进入到第三个任期，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印度啊，虽然在印太战略当中被美国当成盟友，然后强调的是，诶，它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可是印度的民主程度其实并没有这么的高。印度的民主程度呢，某种程度也受到了民主也受到了一些打压，尤其是反对党认为穆迪在他的带领之下，对于异己，对于不同的意见。其实压制的是蛮多的，而且最让人担心、最让反对党担心哦，不是我们，最让反对党担心的就是印度的总理穆迪现在在他执政之后，他非常积极的在推动所谓的印度教。本来印度呢，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国教，并没有所谓的啊，我们都要怎么成为什么样的宗教，但是穆迪呢，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印度教，有一点。不是有一点，是很显然的有排他，甚至对于伊斯这个穆斯林的相对的压制，这些啊都是印度内部所谓对于民主的质量，其实认真来思考，印度的民主呢可能还有进步空间。但不论如何，4月19号开始选举，那穆迪呢继续执政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再加上穆迪为了选举啊开出了口号，他说他会照顾老人、妇女、青年跟农人，提出了所谓的穆迪 K，就是穆迪的这个承诺书哦，穆迪保证，穆迪向你保证，这四类人我们一定照顾到底。选举语言、政治上面的承诺是不是能够兑现？我们就看穆迪在第三个任期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但是很显然的，印度在这一波的，就说这一波的整个中美之间的竞争当中呢，印度的崛起可以说是崛起得非常快速，因为他很聪明的知道可以跟俄罗斯左右逢源，跟中国保持一点这个紧张关系。印度跟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某种程度变成了美国跟印度之间交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利多，或者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主要的论述。因为美国看待印度在印太战略当中，之所以会加强对印度的合作，或者是对加深对印度的信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印之间是有冲突的，中印之间不会走得太近，所以美国觉得很安心。国际政治有时候像这个像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哦，他是我的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因为不喜欢我的敌人，所以我更相信他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敌人，我们都有共同不喜欢的人。这种互动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当中其实也出现不少。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加坡，新加坡也有新消息。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哦，当然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呢，正式的宣布在五月十五号，在今年的5月15号要交棒给第五任的领导人。目前主导所谓的国际金融商贸非常优秀的黄循财，年纪只有51岁。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向以来都是以精英政治，都是以党内争霸。如果你非常优秀，你在大学的时候就会被延揽，然后一路的栽培你。黄循财就是这样的例子哦，在很早的时候就被认定是非常优秀杰出的人才，在几经各个部会，总共担任过6个部会的首长的历练之后呢。现在正式的在2022年正式的被选为第五代的接班人，这个是新加坡的精英政治。新加坡的民主呢，可能被人家觉得说不够民主，因为新加坡每一次的选举区、集选区的制度都有这个执政党可以操作的空间，也都能确保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继续占有国会的绝大多数。那当然就会被人家质疑啊，这样的民主到底算不算是全面的民主？可是对于新加坡的百姓来说，重点在于怎么样提供好的生活。这种 meritocracy 就是精英式的民主，看来在新加坡的运作还不错。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别的国家的这个制度是最好的，毕竟每一个地方，包括你要考虑新加坡的人口啊、土地面积，还有整个对外的条件、地理位置。发展出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再加上新加坡的这个种族的这个组成，75%到77%的这个华人，那再加上印度裔还有这个马来人等等哦， 所以凑成了一个多元社会，华人为主的多元社会，但是华人又特别强调说要族群的融合，让新加坡发展出非常独特的特色。那新加坡呢，在精英的带领之下，那大家可以自己评价，觉得新加坡的发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可是我们常常说，新加坡作为一个相对的非常小的国家，它的国力并不小，在国际舞台上面的参与也并不小。那当然了，在中美的竞争当中，他站着位置很清楚的是，新加坡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不会完全的走在美国这边，也不会完全倾向北京。任何时候，新加坡觉得违反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在多次的政府的公开的文件或者是公开的论述都可以看得清，非常清楚。当美国做错了，新加坡表态也非常清楚；北京做错了，新加坡的表态也很清楚。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常常被认为说，哎，是至少在东南亚地区哦，是一个调停者的角色，有一定的道理。交给第五任，接下来的新加坡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那原则上大概还是会延续过去的这种政治文化啦，或者是政策。所以新加坡，有机会的朋友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稍微的多多了解一下，一个小国在如何在60年代那种风雨飘摇之际，从一个小渔港发展成这样的国家，非常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厉害哦。这个精英，新加坡的精英在整体的团结之下创造出来的一个国家，相当相当的厉害。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整个这个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华尔街日报》。为什么看这个消息呢？因为《华尔街日报》今天在国际政治的这个头版上面出现了台湾，在《华尔街日报》里面呢，特别报道的是说，针对台湾接下来马上520就职的准总统有做出一些讨论。《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呢，是特别强调的说，台湾接下来的中华民国接下来的领导人会延续过去的这个路径哦，那当然就是延续蔡英文总统的路线。其中他访问了一些专家学者，当然以美国就说 Bonnie Glazer 这大家葛莱仪大家都很清楚的，葛莱仪就说呢，这个华府会希望继续延续蔡英文总统的路线，我想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希望延续蔡英文总统的路线。那可以预期的是，大概在520之后，现阶段的这个这个政策方向也大概会维持不变。那当然，美方最关心的人事案在这则新闻当中有特别讲到，也讲到了顾立雄，讲到了吴钊燮，讲到了这些固定的人士，也讲到了新任的外长林佳龙，相对来说是华府陌生的背景，但是在这个整个团队方向不变的情况之下，大概也影响不大。那访问的专家学者呢，基本上都是站在这个就是说政府大概会维持政策的方向，其中有讲到说陆委会的主委是邱垂正，那特别有学者说邱垂正可能是中国大陆可能会相对来说愿意接触的人选，这一点呢，可能这个大家的看法或态度不太一致哦，就说两岸之间现在的紧张关系到底有没有可能在520之后做出一些缓和，甚至官方可以回复到沟通跟交流？其实520的演说是关键，但是呢，可能还是要再看看接下来几个月，所谓的这个执政党它的政策的运作是不是真的有办法找到双方寻求善意的机会？那当然了，《华尔街日报》是给大家比较正向的这个报道，认为说两岸之间的稳定没有问题。那美国学者也都强调说，华府会对于台湾的政策也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这个看法跟建议。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今年2024年的总统大选，台湾的问题会被拿出来进行讨论，因为毕竟在中美竞争的框架之下，一定会进行讨论的。重点是能不能够稳住局势，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会求稳为主，应该是会求稳为主。好的，这是以上今天跟大家早上分享的国际政治新闻的重点哦，这是4月15号星期一的国际新闻的重点。那我们继续在每个星期尽可能抽2天跟大家分享国际新闻，在美国时间早上的时间，美国台湾时间亚洲时间晚上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国际新闻，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持续的来 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天亮说晚安，每周两次跟大家分享新闻，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拜拜，拜拜。